这边唐儿料理家务，心里筹划着复查皇后省亲归宁的大事。傅恒在西花厅忙着和刑部的人接谈，又怕乐敏、敦家兄弟受冷落，不时叫人送瓜果冰块到书房，又惦记着唐儿从大内回来，皇后处还有什么事，几头操心。也亏了他平日打熬的好身体，历练的好章法，办什么事想什么事，因此仍听得十分耐心。
被接见的没有刑部大员，只有刑部缉捕司堂官陈所文、秋审司堂官陈所见，还有天下第一名捕黄天霸，如今是赏着三品顶戴的缉盗观察使，坐在傅恒挨身。另外还有两个是头一次受傅恒接见，一个是黄天霸的大弟子十三太保之首贾富春，一个是从一枝花轿中反水投城的燕入云。傅恒虽然官高权重，却半点也不拿腔作势，随和谦恭中带着雍容稳沉，说起话来却毫不模棱，自带的天皇贵胄风度。也许正为如此，五个人坐在他跟前近半个时辰，个个热得汗流浃背，满盘的冰块没有人敢动一动。傅恒听完大家汇报一枝花案子的细微事节，见他们拘束，亲自端起盘子请众人含了冰块去量，缓缓摇着扇子说道：
老兄们回的是啊，兄弟有的已经知道，听这么被细谈，大抵轮廓也就清楚了。不过有的地方听到的有弦外之音，有的地方听起来衔接不上啊。
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确有难言之隐。一枝花党徒在浙江、江宁重建网络，借治病是要传播八卦教，两江属下官员眷属也多有信奉资助的，有些辅道官员也在家里请教徒设坛驱鬼、捉狐、攘灾祈福，这些中不溜的官员倒也没有隐匿。但有些事儿涉及到钱都，高恒也有几船铜卖给了扬州一家铜商，更有骇人听闻的，大内太监里也有信教的，不知是谁将皇后的生辰八字、玉碟金册都抄了出去，试涉皇家内院家务，隐隐显显是暧昧不清。几个人一商量，都觉得查得太细，凶险莫测，因都隐去了，弥缝起来汇报。原以为天衣无缝的，不想还是被傅恒听了出来。
我不想细问。傅恒一笑，站起身来，只说了一句，便不再言声了。一手抚着搭在怀里的辫子，一手轻轻地扇着风，躲至大玻璃窗前，似乎在沉思，又似乎在凝望着外面的暗夜。
外面其实一切都看不清楚，屋里的灯光太亮，而天上的月亮隐在云里，隔着玻璃景物都朦胧成了一片，楼榭亭台间模糊不清的树影摇曳间，偶尔能见一两点灯影恍惚闪烁，听得远处青蛙咕咕的叫声传来，更显得花厅里沉寂宁静。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，傅恒头也不回，款款说道：
天霸这次去江南，不要和地方官交往，刘统勋是做到的。刘墉，你只听刘墉的。我知道刘墉的职分没有你们高，但他是钦差，有这一条都要听他调动，这是一。 第二。这次是专查一英一案的，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要一查到底，不要横生枝蔓，求全坦大。宁可张网慢泄，务必拿到一英本人。几次他都逃脱了，就为事机不密。这个案子要中央直接来破，地方官太杂，靠不住。三，八卦教、弘扬教、混元教、台湾黄教都是白莲教，已经名义上是教主，其实不能完全截止。案子破了，原来派进去我们的细作眼线不能暴露，要留在那里继续卧底儿。有官有路有薪俸，不由吏部遴选考功，归你们刑部。但他们不能专责办差，只办刑部的差。这些人留在他们那里有好处啊，可以在各教中策反，朝廷呢也得耳目聪明。
傅恒说着转过身来，大约因思虑过深，他的眼睛在灯下幽暗的发绿，额上也蹙起一层层的皱纹。他仿佛不胜倦惫，却仍在思索，话语声音不高，显得有些阴哑，却是异常清晰。
刘同勋父子是国家股肱良臣，手里的差事不止一枝花一案。天霸，使出你浑身解数来，既要生擒一枝花，还要护得刘墉他们安全。这和寻常案子不同，其实是个不明白阵势的战场，一点儿也不次于金川之役呀。漂亮办好差事，我保你们有野战爵位的功勋，一个伯爵是稳稳当当的。还有你们两位，论功行赏，明白吗？卑职们明白。
黄天霸、燕入云和贾富春被傅恒的目光射得发怯，又被这番立功赏爵的激励攻得浑身血脉喷张。他们谁也没想到，缉拿这些教众，朝廷竟肯出这么大的封赏，躁动的是一身争劲，齐站起身来高声应命。黄天霸几次与一英敌面交锋，均遭挫受辱，一者心里愤恨，二者也深知一英党羽遍天下，耳目灵动，势大难治。他是个深沉干练人，虽然激动，却也虑到此事并非意欲之事，因此说：“
傅相方才说的，表下仔细思量，一则是天恩浩荡，二则也真不容易。天霸一介江湖草毛之士，能受相爷如此之遇，只能说一句话：不是我提着一英人头来见傅相，就是刘大人提着我的头来见您。只有一条，不与地方官联络，就动用不了绿营兵。一营的党众，有的一村一寨都是的，渔民百姓护着，又不能激起民变，凭我带去的这些门生朋友，恐怕难以办好这个差事啊。”
傅恒用欣赏的目光盯着黄天霸，点头笑着说：“
我已经说过了，听刘墉的，有事情请刘大人裁夺。他有权调度当地驻军绿营的，不过最好不要兴师动众，能把他挤兑到城里捕拿是上策。皇上不要你提他的头来，要生擒，我也不要刘墉提你的头，不要你漂亮办差得胜而归。”
他的目光犹疑不定，扫视着众人，长叹一声说：“
一枝花，一个潦倒婆娘，起事同白，盘踞江西，扰乱山东，直隶山西，又潜伏两江，与朝廷为敌20余年，太平盛世中，这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皇上想见见这个人，我傅恒也想见识见识。 这个案子我亲自过问，两位陈老兄所见所闻可都向我直报哦。
陈所闻陈所见并众人都是一笑，气氛似乎轻松了一些。陈所闻说，
中堂，前方军机处遇一只花一案，只向刑部汇报劫掠，不详明申报，我们的顶头上司不好开罪的，请中堂给我们多罗尚书打个招呼，免得误会。
傅恒笑了笑，端起茶杯又说，
嗯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不会再问你们了。刘统勋也是刑部尚书嘛，有些细事你们商量去啊，放胆办差。哪一枝花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。有你们料理不得的，再来回我。啊，哎，天不早了，我还有人要见，不拘留大家了。
说罢，端茶一饮，众人便纷纷辞行。傅恒格外破格，直送出滴水檐下，众人再一而别，也不返回花厅，竟往东边一箭之地书房躲来。小妻子见是凤，一边递凉毛巾给他擦汗，一路跟着走，将唐二的话一长一短就说了。傅恒边听边心不在焉地呜着，只听说姐姐要省亲归宁，脚步略顿了一下，说道，
书房里几个是朋友，再累再忙也要见见。像你婆娘进去回太太，是我约人家来的，少谈一会子就进去，她困了只管歇着就是。哦，还有那琴已经复发，明儿你从账上支1600两银子送她府上做赋役，尽一尽朋友的情谊。
一头说着，书房已经到了。傅恒一摆手，便设计上街。因听得里头仍在热闹，似乎敦诚要回子儿，敦敏不肯。傅恒一笑，推门而入，说道：“
啊，好热闹啊！我在那边苦巴巴的议政，嗯，你们敲棋吃冰块，占我的书房做乐子呀？”
乐敏坐在棋瓶旁边，兀自仔细审量了棋局，见傅恒满面笑容进来，忙起身急迎，指着敦敏说，
六爷来了，您瞧瞧这兄弟俩的形容，还是太祖爷的骨血，金枝玉叶，一个先毁了，这会子敦诚要毁，敦敏要不肯，您再不来呀，兄弟俩要为这个小东道扭打起来了。
傅恒进来时不留意，此时二人从棋桌下钻站起来，才看清楚敦敏没穿大衣裳，灰斧绸短夹，也没束腰带，辫子盘在脖子上，满沾的都是灰尘屑儿，手中呢紧攥着一枚棋子儿，兀自说，
事发平等，只许你毁不许我毁吗？
再看敦诚，索性连小衣也没穿，打着赤膊，赤着脚，满头的油汗，嬉皮笑脸的乱局，说道，
荣四岁能让梨，何况你是鸽子呀，何况你30多岁，何况是在宰相府啊。
两个人兀自要傅恒以载天下之横气载这渠籍，傅恒笑着说，
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这琴剑书房遭了一大奇劫呀！啊，哎呦，你们嗅嗅这股子汗脚的臭味儿！哎呀，亏乐敏也能耐的啊！外头的谁在啊？进来点上香，把沙梯子放下来，把晾窗打开，拧两把热毛巾给几位老爷开脸，再送点冰块来。
一边说着，笑着坐了。看他们个人穿衣服洗漱，一时收拾停当落座，敦诚含了一块冰， 含糊不清地笑着说：“
六爷，老早了叫我们过来，必定有要紧的事啊。来了又不先接见啊，必定不是急事啊。说笑归说笑，现在你是宰相啊，我们都是下司属员啊，有什么差事请指令，我们不敢怠慢。”
他人虽诙谐，话说的却是郑重其事，一脸的诚挚之容。三个人都坐定了，静等傅恒发话。傅恒刚在花厅议事，议得头昏脑胀，一心的经济事务，一脸公事相，还要知府相门面，乍到几个知己朋友间，又是这般的浑然无遭的天趣，便觉一腔的浊气洗得干干净净，身心都清爽了，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气氛，所以就脱掉了官服，赤着脚塌了着鞋，取了一块西瓜，边吃边笑，口中呜噜不清地说道：“
我喜欢那么随便呢、啊。明二爷、程三爷这样的好啊，乐敏太正经了。”庄有功和恶善假正经，前斗见风使舵都套这个假、哎、朋友来我家呀，和外头不一样，差事要说，规矩要小。老民不答一声给我脱了，吃瓜哪有那么多穷讲究啊。
乐敏笑着脱衣说道：“
好好好，呵呵，我虽是状元出身，带了几年兵了，也沾了不少的匪气了，书卷气太酸，呵，老行我们掉书袋得有点秋巴的风度才成啊。”
说着抓起瓜来稀稀溜溜就是一块进了肚子，满口淋淋漓漓的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滴的，又说：“
他们两个是皇代的宗室啊，我揣这个手本履历在书房候见，敢不恭肃敬谨吗？”
敦敏将毛巾递给乐敏，回座笑着说：“
你递手本，六爷敢撕了他。不过还是要分场合递，比如叫你去顶金辉当四川巡抚，下头官见你，不老老实实的递手本，成不成啊？”
乐敏笑着说：“
他们不递不成。”礼位性的规矩，省台阶得一溜小跑递手本，说这样显得殷勤，又显着是办差匆忙赶来的。如今呢，满天下都是这样了。
笑声中，傅恒已经恢复了从容平静，用手绢仔细地擦着手，说道：“
敦二爷、三爷也不是外人，上谕已经发到了军机处。约你来也未告诉你，你要出任湖广巡抚，先署理，待后侍奉。”
敦敏、敦诚一跃而起，打衣作贺：“
好啊，这么好的事，闷葫芦瞒着我们，你得请客呀。可当然是要请的呀。”
傅恒笑着请二敦坐了，用盘子递兵败李子给三个人吃，说道：“
明儿皇上在运松轩接见，聆听圣训之后，我和阿贵先请你们，然后你再还席。”
不等敦家兄弟说话，傅恒接着又说：“
皇上叫我先和你谈谈，明儿我进去了你再引荐。”
乐敏文状元出身，又在金川历练数年军务，早已经变得练达深沉，城府颇深，他很快就从惊喜中镇定下来，只是一时还理不出头绪，便捡着熟套路先敷衍着，因沉吟片刻叹道：“
这六爷这话太出意外了，我是连一点都没有想到啊。我家是满洲旧人，世受国恩，先父因府欠国债负罪而终，我自己呢其实是机灵获罪之身，又蒙圣主遴选殿员，不赐卓拔，入川料理差事，满以为可以略见微劳，了报圣恩于万一，不 不了金川主将辱国，连带我乐敏罪上加罪。是叶门亲没有寸尺之功，正畏惧恐慌，无可奈何，突然又加此隆重之恩，我不知道如何向主子回话，更不知道如何感激圣上如天之德，唯有这一身拼死保孝就是。
不知是真的心中感激，还是这些话感动了自己。说到后来，乐敏的眼圈里也含了泪水。敦敏、敦成、晋子完事不公，见他们进了宫室奏对格局，也就收了嬉笑之容，端坐品茶，不语。